成了家。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由薄荷糖工作室出品的一档网络播客节目，注意不是影音，是一档新的节目，叫做大条小条，我是大条，另外一位就是小条，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小条，我今年十岁了，上四年级。
OK， 大家估计也听出来了，小条就是俺家娃。大家都知道，以往我们寒暑假的时候，因为我要在家里带娃，所以呢，基本上就中断了播客的录制。那么去年呢，其实整年我们其实也只抽空录了三期播客节目。那么今年呢，我有个新的想法，就是既然反正也是在家带娃，不如让娃和我一起来录制节目啊，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片段录制出来给大家听啊，希望能给那些同样在家带娃的听众们带去一些欢乐，好吧？这就是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那么当然其实我之前呢也思考了很多，就是具体这个节目到底有什么样的形式那其实想的挺多，但真正能实施下来的可能也不太容易。那我现在暂时呢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啊，因为我最近呢不太关注电影了，更多的去关注我的音乐。那么在音乐其实这个方面以及和孩子教育结合起来，我就有了一个我的这样的一个子栏目，叫做国谣普及教育，就是给我的娃听一听我们喜欢的摇滚作品，看一看在他们的眼中是如何看待这些摇滚作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开始这个国谣普及教育的第一期节目。
你开始吧，开始听歌吧。
不，在开始听歌之前呢，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关于小条他的一些听歌经历。比如说小条，你现在最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你现在听过的歌曲里边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呢？
很多呀。
比如呢？
比如我最近练的《平凡之路》啊。
哦，对，小条现在正在跟着网络的一些课程学习吉他啊，正在弹第一首曲子，就是朴树的《平凡之路》。OK 吧，我们就先不问他太多问题了，我们从听歌开始吧。今天给大家听的第一首歌呢不是给大家了，因为节目中并不会放出歌曲本身呢，因为现在版权管得都比较严啊。我们主要是给小条来听的第一首歌，是老崔的《一无所有》。好，我们现在开始放歌。
我曾经问过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OK，刚才给小条放了这首崔健的《一无所有》。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我刚才并没有仔细说，我们这期的其实还有个小题目叫做国谣的起源啊。我们想给小条呢推荐一些中国摇滚起源史的作品。那么这首歌呢，就是在1986年的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和平年百年歌手演唱会上啊，崔健首次演唱的这首歌曲，目前呢也被我们公认为是中国摇滚的元年，1986年。这首歌呢也被认为是中国摇滚的第一首代表作品。好啊，那我们听一听小条听完这首歌之后的感受。小条来说一说吧。
感受就是不是特别喜欢啦。
怎么不喜欢？哪儿不好？你觉得哪里不对你的情绪，还是你感觉到了什么东西？
就是他
你是不喜欢的曲子，不喜欢唱的，还是不喜欢的歌词？
我不喜欢他这种风格的音乐吧。那他是算什么风格呢？
小条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属于什么风格。其实风格呢，就是我们摇滚里边一个关于流派的分别。 这个其实可能是未来我们也要跟小条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是崔健呢，显然属于里边确实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物，他应该是根植于布鲁斯摇滚出来的那么一个人，但是因为他又加入了比较多的这种民族特色，以及因为他的乐队呢背后是 ADO 乐队嘛，所以还有一些关于reggae 啊一些其他风格的融合，确实比较复杂，他并没有办法明确归类到某一个流派，我们就说他是有中国特色的摇滚乐啊，这样总结会比较贴切一些。但是至于小条不喜欢这首歌，我也能理解啊，因为其实年轻的我20几岁的时候听到这首歌也没有太多的感觉啊，我的摇滚启蒙是唐朝啊、黑豹啊、张楚啊、窦唯这些人，而不是老崔啊。但是呢，确实要跟小乔的说明一下，在老崔之前，中国是没有什么摇滚乐啊。当时最出名的歌啊，都是什么《军港之夜》呀，啊，《我和我的祖国》。小乔，你唱过这首歌吧？你喜欢这首歌吗？我和我的祖国，你可也不能分割。
之前唱过，最近就不怎么唱。学校不让唱，我就不用唱。
哦，因为学校让唱你才学的。
嗯。
啊，但是你也不是真心喜欢这首歌，是吧？
就唱唱呗。
啊，就随便唱唱。OK， 那当时呢，就是在崔健之前，大多数都是这种相对来说我们叫主旋律歌曲啊，这游戏都是这种。标榜大我的作品，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如果仔细分析的话，谁更重要？我和我的祖国，谁更重要？你觉得？
我？
怎么会呢？是我的祖国，因为离开了你祖国，你什么屁都不是。
行吧。
啊，当然是祖国更重要了。
好吧。
啊，那么这也是之前我们所有这种主旋律歌曲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强调的是大我啊，就国家、集体这些更重要，而个体相对这些大我的时候，其实是完全是非常渺小的，是可以牺牲掉自小我的啊。那这是之前这些歌曲。那么其实崔健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他第一次唱出的小我，我一无所有，谁你什么时候跟我走？他完全跟这些大的国家和集体毫无关系。这是他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可以说是当时啊是石破天惊似的。OK， 那么我们听完了崔健之后呢，我们让小乔来听一首第二首歌。第二首歌是什么呢？我选了半天，因为崔健是1986年的，我想选一些和他比较接近的年代的乐队的歌曲。那找了很多，后来似乎发现呢，唯一比较接近的是呼吸乐队啊。呼吸乐队，他在1988年就成立的这支乐队，是由高旗和曹军两个人组建的这支乐队啊。当时乐队的核心是高旗，主唱也是高旗。当然大伙知道，高旗后来另组了超载乐队，后来单飞啊，一直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名音乐人。那在当年呢，他在呼吸乐队呢是一个核心的地位，在1991年的时候就推出了一张同名专辑《呼吸》。那其实好多歌曲呢都写于88年到91年之间啊，所以和刚才老崔的那首歌时代算是比较接近的。我们来听一听呼吸乐队的《让我站立起》。刚才给小乔听的这首大气磅礴的《让我站立起》，那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小乔他听完这首歌之后什么感受呢？
比上一首《一无所有》好，我觉得更喜欢了一点吧。
为什么喜欢呢？
因为它大气磅礴吧。
因为气势够足，因为唱主唱更有力量是吧？更有 power。那么其他呢？还有什么呢？
就。你觉得这首歌算燥吗？不算吧。
在当时应该算挺燥的。
那我就觉得它挺燥的了。
让我们燥起来是吧？那我就补充几点吧。第一点就是说，你现在来听，那么呼吸 它是应该是第一支用这种西方标准的西方摇滚乐的配置啊，吉他、贝斯、鼓、失真的吉他、大短的 solo 以及非常强有力的主唱啊，来演唱的一种非常非常标准的西方啊，类似于流行摇滚这样的这种模式的音乐啊，在当时应该是非常的令人震撼的。他和崔健还是有明显不同的。崔健其实更多的他是在独创啊，来自于有中国特色的摇滚，而呼吸还显然处在这种模仿和复制的这种过程当中。其实从刚才我们说这个一无所有那个大我和小我的关系来看，其实呼吸在歌词方面其实还没有走出那种当年80年代那种幼稚病的感觉啊，还都让我站立起，然后给我闪电般的容器，让我像泰山般屹立，还是想塑造一个更像于超人更或者强人的那样一个状态。就是说其实他虽然回归已经到了小我，但是他希望小我能像大我那样有强壮有力量，可以去引领别人，就是那种偏精英化偏超人化的那么一种叙事方式。其实当时在朦胧诗时代是大量的有这样的意象存在，那么现在来看其实就显得稍微有点可笑，那也有点幼稚。说到这儿我就有个差异话题，就说到崔健的问题。小条，你知道崔健是哪个民族的人吗？
不是汉族人吗？
他不是汉族人。
那他是回族人吗？
也不是。
那他是什么族人？
他是朝鲜族人。
朝鲜族。
对，因为我研究那个韩国电影多年，慢慢的了解到的一个现实，就是在中国虽然有56个民族，里边包括朝鲜族，但其实中国大陆的朝鲜族并没有原生的朝鲜族啊，它通通都是从朝鲜半岛迁移过来的。那么基本上可以归结到有可能是因为逃那个饥荒啊、战争啊，他们逃难逃到因为他们和中国接壤嘛，就逃到中国来了。最早的时候从清朝康熙年间那有大批量开始逃往中国。之前他们和中国的来往就仅限于这个进贡，因为每年他们属于中国的那种附属国吧，或者叫藩属国不是的领地，藩属国，他们是独立的国家，但是向中国进贡。所以他每年都要派人来中国进贡。还以及呢有时候会送给国王一些美女呀、当妃子之类的，就这些人他们是来中国的朝鲜族人，那么并没有长期定居在中国的那种聚集地，那是从康熙年间才开始，因为朝鲜半岛大饥荒才开始在延边地区开始设了一块这样的一块聚集地慢慢的。
朝鲜半岛为什么会有大饥荒呢？
每一个地方都会有大饥荒，中国也会有，他们刚好赶上那个年大饥荒比较严重，但是后来又朝鲜半岛一直有战乱呢等等，反正一直在往中国迁移其实大部分中国当下的朝鲜族人往上倒两到三代他们的老家都在朝鲜半岛所以说呢中国大陆这块原生的朝鲜族人几乎是很少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想说呢，朝鲜族是一个非常非常能歌善舞的民族，这个民族非常擅长出这种摇滚教父式的人物，比如说我们认为崔健应该就是朝鲜族，我不知道他上几代是从朝鲜半岛过来的，他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摇滚教父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在前苏联就是俄罗斯他们的摇滚教父是一个叫 Victor 崔的人，也姓崔对 Victor 崔他这个人呢，他也是从朝鲜半岛迁移到俄罗斯，他们朝鲜半岛的人迁移到世界各地有不同的名称，比如说在中国叫朝鲜族人，在俄罗斯那边他们叫做高丽人对，所以同样都是朝鲜族，分成韩国人、朝鲜人、朝鲜族人、高丽人以及在日朝鲜人等等不同的名称就显示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那么维克特最显然就是他们嘴中的高丽人那他是引领了前苏联的这种摇滚的潮流在一部电影叫《盛夏》里边特别提到了这位歌手其实网易云上也有他的相关的歌曲，大伙可以找来听一听，是非常的不错的。 OK， 那我们说完了这个呼吸之后，我们下一首来说说给小乔放一首哪个歌呢放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也是就是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
相遇相识相互中，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作正派面带笑容，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人潮人海中又看到你，一样迷人一样美丽，慢慢地放松，慢慢地抛弃，同样仍是并不在意，你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
好好，非常好。大伙儿也听出来了，从小条的反应就知道他最喜欢这首歌，在刚才放的三首歌里边，是这样吧？
嗯，如果都是100分，第一首推荐的《一无所有》，我打65分。
可以啊，那
第二首呢，我就
让我站立起，
打85分。
啊，那这首《无地自容》呢？
我打95分。
95分 ，OK。那你觉得好在哪儿呢？你就是你这么喜欢。
很燥啊，也很有旋律感，挺好的。
看来还是朗朗上口，旋律为王。那黑豹是旋律写的非常好的一支乐队。那其实黑豹乐队呢，是1987年由丁武建立的，丁武是唐朝乐队的主唱啊。
嗯。
啊，到后来加入了窦唯，然后丁武离队了，窦唯成了黑豹的核心。那么并且录制了这张黑豹一，这张黑豹一是中国摇滚史上最畅销的专辑之一了啊。但是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黑豹一出版的时候，窦唯已经离开黑豹了啊，他单飞了啊，也是后来成为了莫言三杰之一。那黑豹乐队就由栾树呢接替了窦唯的位置，担任了主唱。然后从此呢，黑豹就经历了不停换主唱的这个模式啊。其实不停换主唱倒也无所谓，因为在我前面介绍过的韩国摇滚当中，像 CNV 啊，像复活这种顶级的乐队都是不停换主唱啊，只不过他的主唱一个比一个厉害，黑豹的主唱好像一直也不太尽如人意。不管那么说吧，这首《无地自容》那确实是中国摇滚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品。我们当年我还记得我在高二还是高三的元旦晚会上还和我为同学一起合唱的这首歌，虽然也唱不上去，都是瞎喊。我们还另外一个呢，关于这小条的音乐，就是听歌经历问题，我想补充一句，我们小条呢是乐队的夏天的忠实粉丝啊，两季的乐队的夏天他都看了。其实我倒想问问小条，两季的乐队夏天你都看下来，你比较喜欢哪支乐队啊？还喜欢哪首歌啊？
那歌我已经忘了
啊，乐队呢？
乐队我还记得
啊。
乐队一二季呀、
啊，比如就是说第二季，我第二季应该记得清楚一点。
嗯、我感觉重塑不错吧。
啊，喜欢重塑雕像的权利啊，喜欢这支乐队，啊，喜欢这种特别有范儿的是吧？
超级展也不错呀。
啊，超级展也不错，超级展因为里边游戏元素比较多，是不是看起来像听起来像玩游戏呀、啊？
嗯。
嗯，还有吗？
嗯，给我几个选项呗。
嗯，这不就是什么五条人呐、啊，什么福禄寿啊，什么达达呀，什么 Joyside 呀，什么后海大鲨鱼啊，还有什么，挺多挺多乐队的。
后海大鲨鱼那首《新耀也》我特别喜欢
啊、
哦，但是他们那次现场唱的不怎么样。
对，但是后海大鲨鱼的一贯的特点就是，这现场唱的和录音室的区别比较大啊，这是一项的问题啊。啊，就喜欢这些。
嗯。
啊 ，OK。
我还会唱呢。
你还会唱呢？那你可以唱两句吗？小乔来唱一下《心要野》。
好，就这样了。
嗯。
我来唱一下。
嗯。
我想为你唱一首快乐的歌，一首让你忘了所有悲伤的歌。我们漂泊在那平庸之海，不管变成钻石或者成为尘埃，谁想永远都活在这无人旷野，谁又想就这样消失在黑夜。就这样随便吧，就算眼泪掉下来，就这样随便吧，嘲笑我们的孤独吧， 我们生来不属于什么地方。就先这样，
好吧，我们鼓掌啊！这小乔又给我们额外唱了一首《心要野》，看来这个旋律为王这个事情真的挺重要的。旋律好了，到哪儿都受欢迎啊！后海大鲨鱼其实也是一种旋律特别优美的乐队。OK， 我们回到我们的国谣普及教育，我们第四首给小乔放的歌曲呢是来自于 ADO 乐队的《我不能随便说》，我们先听听完了再跟大家来聊。OK， 我们刚才给小条听的这首来自于 ADO 乐队的《我不能随便说》。这支乐队呢，我先介绍一下它的情况吧。它是成立于1986年的一支乐队，那么主创呢，其实是两个外国人，一个就是 Eddie 是来自于马达加斯加的啊。马达加斯加你知道吗？那天你刚画的地图上还有呢，非洲的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是来自于匈牙利的一位乐手，那么来自马达加斯加就是 Eddie 啊，那么另外几个乐手都是中国顶尖级的乐手，比如萨克斯风手刘源，打击乐手刘孝松啊，鼓张永光，那么这几位呢都是后来响彻中国摇滚乐坛的顶尖级的乐手。他们后来呢就是一直在和崔健合作啊，那么其实最早的时候他们是单独成立的乐队，主唱是 Eddie。那么这就是 ADO 乐队的一个情况，那我想听一听小条你听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啊？
这首吧，
如
果满分100分的话我给75分。
哎呦，只有75分，那你觉得哪儿不好啊？
反正就感觉就还是比第一首好。
哦，也就是，
反正就哪儿都差点。
哪儿都差点，
哪儿都有吧。
那可是你不觉得他的节奏感非常好，律动非常强吗？很容易跟他跳舞吗？
还行吧，这种歌挺多的。
哦，你看，你一下觉得小条是一个乐歌无数的达人啊，听歌达人。那其实 ADO 乐队里边，他骨子里边是有一些根植于这个非洲啊、南美之类的这种 reggae 等等一个非洲音乐这些元素的。在这种音乐里面，再加上后来他们和崔健合作的，其实是为崔健的音乐增添了很多的色彩。那么这支乐队的名字呢，其实往往呢就被藏在背后了。我们呢把它拿出来作为中国摇滚的起源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支乐队。OK， 那我们下边呢就来给小条听一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就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崔健的这首排最后一名？
不知道，您得说。
因为我可能不太喜欢他那个民谣风吧。
哦，不太喜欢民谣风。OK，
民谣的大多我都不太喜欢。
哦，那可是朴树的《平凡之路》也是类似于这种风格。
所以我说大多。
哦，不，《平凡之路》是一个例外。OK， 看来可能，作为小乔来说是稍微喜欢躁一点的、有力量感的、有节奏感强的音乐，是这样吧 ？OK， 那我们就正好最后一首呢，就来听一听啊，《梦回唐朝》，这也是我们中国摇滚在初期最辉煌的一首歌曲了啊。这首歌确实属于比较躁、比较有力量的歌，看看小乔会不会更喜欢呢？OK， 我们听完了这首《梦回唐朝》啊，我倒是想先问问小条，你对唐朝有了解吗？
唐朝啊？
啊，
哪个唐朝？这个乐队还是唐朝？
是真实的朝代唐朝。
真实的唐朝。
啊。
嗯，我也不知道我对唐朝有没有了解。
在你们那语文书里不是学了不少唐诗吗？
嗯。
啊，没发现唐诗为啥它不叫诗的，不叫中国诗呢？
因为它是唐朝的。
嗯、对，也就是说
唐朝的诗最鼎盛。
哎，对，唐朝是中华文化文明的一个鼎盛的时期。其实不光是诗歌鼎盛，很多方面都鼎盛，开元盛世嘛。那么这首《梦回唐朝》呢，其实它就写。那梦中回到我们中国的世界，对，回到那个鼎盛的时期啊。那么你喜欢这首歌吗？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我也给他95分吧。
啊，就是和无地自容都是95分。
嗯。
啊，看来这个小乔就喜欢这种稍微燥一点音乐。其实唐朝是中国的应该是第一支亮相的重金属乐队啊，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听。也都是被震的不要不要的，觉得其实当时不是很能接受这种风格，因为觉得确实太重了啊，太那种音量那种声音那种嘶吼，当年都不是特别能接受，但是后来越听越好听了啊，但毕竟它是铸造了当年摇滚辉煌时期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那梦里为什么要回到唐朝？
为什么要回到唐朝？就是他首先
他的现象不好嘛。
对呀、啊，也就是说当时的情况，他中国的，你像唐朝是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鼎盛的时期。那么万国来朝，其他国家都来朝拜唐朝的啊。那中国显然现在在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做不到这一点吧？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肯定不是中国呀，是吧？而是这个意思。咱们缅怀一下我们中国最辉煌的时期。另外一个其实它也是回归了好多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它的歌词写得非常雅啊。那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其实这歌词的作者是方鸿行。方鸿行是当时魔岩文化的一个制作人，也是唐朝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啊。他后来和很多歌手呢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啊。那后来也为了唐朝又写了另外一首词，叫做那个《风扇记》啊，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是《梦回唐朝》的续篇啊，同样是由方鸿行作词的。不说这些了啊，回过头来我们再说今天听了的几首歌啊。几首歌里边啊，小乔排个序的话，第一名是你要最喜欢哪首？
第一名我感觉是《无地自容》和《梦回唐朝》并列吧。
并列，
第二名是那个啥子来着？第二名还是要数这首。
这首然后就是《让我站立起》，呼吸乐队那一首。
然后第三名就是这首。
嗯。
我不能随便说，第四名就是这首。
OK， 特别摇滚的开创者老崔的《一无所有》排到了最后一名。OK， 这也是小朋友真实的一个选择。那么其实我们今天的系列节目呢，就是做国摇普及教育啊，其实就是想把我们心目当中认为非常经典的音乐放给孩子们听，那么可能孩子们会喜欢，也可能会不喜欢，都这一切都很正常。那么我就给他们给小乔留一个问题啊，希望你能思考一下，未来我们在后续的节目中也可能去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摇滚到底是什么，它和流行音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问题你不用现在回答，我们会在后续的节目中咱们一起听歌，一块去聊，一块去解答这个问题，好吧。然后我们就想摇滚普及教育的系列节目呢，大概就是我会精选一些我非常欣赏的和喜欢的中国的经典的摇滚乐啊，放给小乔来听，然后小乔来做一个评判和这个打分以及排序，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年寒假想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是大乔，也是任秋，那么还有小乔啊，小乔再来打个招呼，然后我们一起给大伙录制的一档节目《大乔小乔》。这是一档和电影没什么关系的节目，呵呵啊，属于我们亲子教育的一部分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啊。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